尊敬的智明大和尚，尊敬的万回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居士，今天很高兴来到温州太平寺，和大家一起共同讨论净宗祖师的语录。这次来到温州本人是第一次来踏上这块土地，感觉到非常亲切从我们四众弟子这种宗教情怀这种对佛教的这种虔诚恭敬和认真修持的精神令本人以及我们随行的比丘和居士同学们都很受教育所以我们这次也是来温州这个具有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的这块土地的这个大德们来学习参学的今天给大家来讨论的是车务禅师语录。车务大师呢是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说生活的年代离我们也是比较近了，公元1741年到1810年。他所住持的寺院是在北京的红罗山知府寺就在车务祖师那个时代，这个知府寺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的一个中心地带，就是那里出现了一代祖师。印光大师对车务大师是非常推崇。印祖呢，在出家的5年之后，就专门到红罗山知府寺去参学，如念佛堂念佛，在那里住了3年，号称寂如行者，寂如行者也是跟东林寺慧远大师有关了，就继承东林寺慧远大师的志向，专修念佛法门。印祖在红罗寺的时候，每天就像读佛经一样读车务禅师语录。深得车务禅师语录之精髓，又了解车务大师一生的自行化他的德业，于是印祖就推尊他为净宗的第十二代祖师，是从印祖这里开始，也是祖师才能是祖师那印光大师对这篇文稿是非常推崇认为这个车务大师所开示的这个法语都是可以继往圣开来学惊天地动鬼神的，是这样的个惊天动地的文句从大光明藏里面流现的智慧的灵文，才有这样惊天地动鬼神的这样的能量有一个敬业行人真的能依车务大师的这个语录来行持，都可以俯谢娑婆高登极乐，为阿弥陀佛的弟子，做莲池海会的良朋所以车务大师的语录真实的就是净土宗最上最要的开示这是印光大师给我们未来的敬业学人推荐的一颗摩尼宝珠 啊，也就在印祖再重新汇编啊净土十要的时候，就把它附在净土十要后面。啊，那么再来看一彻悟大师啊一生的德业，他又叫孟冬啊，孟冬禅师，早年是参禅的，参禅开悟掉的一位禅师，对于教下也非常通达。他为什么转为净土呢？是有一次生病的因缘。啊，不能痊愈，他就想到啊，五庭新观，多障众生念佛观，就开始念佛。念佛使他的身体好了，他就猛地就思维觉悟到，哦，这个念佛一法却是文殊普贤马明龙树这些诸大菩萨所倡导，是我们中国像这些智者永明啊莲池偶一这些诸大善知识所身体力行的这么一个法门。那么我都生在这个时代，这些菩萨大善知识都这样去做，我敢不依从啊？他忽然有这一念觉悟，所以他就把这个参禅的事情放下了。但是依他来修禅的人还很多的弟子，他就跟他的门徒说，现在我要开始念佛了啊，你们还想参禅的，你可以找其他的地方啊，想念佛的就留下来。这样他猛地一转头就一心念佛啊，专修念佛啊，这样他在这个未来几十年的啊专修念佛的过程当中，还真的啊身心得到了很大的安乐，智慧就有很大的提升啊，临命终时是预知时至的啊，预知时至啊，在大家的助念声中啊，临往生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叫称一声佛名，见一分相好，这样就往生了。往生的时候异香满时啊，停留了七天，这个头发都由白发变成黑发啊，三七日涂皮的时候出现100多颗舍利子啊，那么有部分舍利子现在还在红罗山知福寺在那里展示啊，享年70岁，生纳49年啊，这是彻悟大师啊这样的啊大概的一个一生的行业。那么他这个语录呢一共有41段，这些语录给我们展示的却有他一生修学证悟的那种风格在里面。他原来是参禅开悟的，所以他所开示的语录具有禅宗那种痛快淋漓啊单刀见血的风格。他又学过教下啊，又具有教下那种正密的思维，同时他又一门专修念佛，又具有一个念佛行人那种深广的宗教情怀啊，他真的在这种净土义理的诠释方面是柔和到宗门教下的精髓加以展开的。所以读他的语录也能够对那些宗门教下的行人导归净土产生圆性圆解，具有盛大的功德啊。 所以我们也要像印祖一样，读这些语录就好像如同佛说，如同读佛经一样的恭敬，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从中选择其中的六段来跟大家来共享。好，那么现在请大家翻开文本请看第一段。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一切行门以静心为要，然则明心之要无如念佛，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此念佛非明心之要乎？夫次静心之要亦无如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清珠下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如此念佛非静心之要乎？一句佛号具摄悟修两门之要，举悟则信在其中，举修则正在其中，信解修正具摄大小足称，一切足经之要庆无不尽。然则一句弥陀非至要之道乎？好，我们来请看这一段。这段可以说是语录，整篇语录提纲挈领的一段高度概括了念佛法门与一代实教所凸显的甚易方便，以殊胜的利益这段文句非通中通教者说不出来，一定是对中门教下的消息教理非常通达，对念佛又有深切体会的人才能概括得出来虽然文句小但少，但义理非常深邃恢宏那么我们逐渐来看一下。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一切行门以静心为要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是应我们众生的种种不同的根基应病施药由这个方便法切入到实相之门。在所有的法门当中，首先要明心禅宗也讲明心见性为它的纲要不能明心，不能见到，就没有办法去修道那么这个心 要明什么心？心有我们被他所欺骗的攀缘心、入团心啊。楞严经首先开示心的两种啊，一种是无始劫以来我们用攀缘心的这样的实心啊，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心认为是自己是有啊，所以开始就有七处真心，这种妄心不在中不在外不在中间，了不可得。但是我们会把这样的东西看作是真实的，所以认贼为主啊啊，认贼为子啊，我们就受他欺骗了，总是以这个攀缘的心实心作为真实的东西，这恰好是生死轮回的根本。我们要明了这个心的虚妄相，然后要明了我们无始劫以来涅槃的妙明真心啊，清净本然这种不生不灭的这样心，这样的涅槃心才是我们解脱的地方，才是我们本地风光，才是我们要修行的至道。首先要明了这个啊，不明了这个，你用这个实心生灭心去修行，这就叫煮沙永远不能成饭了啊，一切外道不能明这个真实心，他修行永远得不到解脱了啊，所以首先要明这个，明心之要啊。那么在行门当中啊，你一切对身口意方面的行持啊，要以静心为要，就是我们这个心无明染浊的心要使它清净呢啊，我们本质清白要洗浊垢污显明清白，这就要修持啊啊，悟要顿悟啊，悟了这个心啊，用什么心去修行啊，行要渐修啊，我们对这种见或思或尘沙或无明惑啊，怎么使它清净啊，清净到最后自己清净为佛一人啊。那么这就概述了一代实教明心和静心的两个主题啊。那么这两个主题啊，其他宗门教下都有它的方法，然而在比较当中，从明心之最要来看，没有比念佛更好的啊。何以故呢？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假方便自的心开。我们意念佛的功德，意念佛的光明，意念佛所展开的无尽的庄严，尤其是意念这句名号和持念这句名号，这句名号就是佛心，就是涅槃妙真如心啊。所以当下我们凡夫的生灭心就安住在这个清净心上啊，安住在真如之心上啊，这样就能够以巨大的能量使我们得禅定，得三昧啊，现前见阿弥陀佛，现前不能见阿弥陀佛也能够带业往生到西方净土，莲花绽开见阿弥陀佛啊。这个现前当来，现前是现身得念佛三昧见佛，当来就是未来往生净土见阿弥陀佛，无论是现前还是当来，必定是可以见阿弥陀佛啊。这时候所见的阿弥陀佛就是我们自信的弥陀，就是这个心啊，妙真如心 那么这个念佛一法是单刀直入，不假方便，不需要借助参禅啊、止观啊、持咒啊啊等等这些方便，就是一句名号解决问题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我们的妙真如性、如来藏心打开啊，这就是以念佛心如无生人啊，如到无生法忍。那么这样念佛可不就是明心之最要吗？还有比这更直接的吗？啊，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生妙禅呢？不是一般的禅，而是无上的、无与伦比的、最深邃的、最微妙的禅呢？禅是什么？禅是佛心呢？啊，那么我们已经住念这个名号的时候，这个名号就是佛心，就是无上生妙禅，我们已经安顿在这个禅上、佛心上啊，这就叫此生以忏含元殿呢，何必觅人问长安呢？你已经在长安城的啊皇宫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殿里面，含元殿里面，你还要去问长安在什么地方吗？啊，就好像我们已经在北京的中南海，你还要到处打听北京在什么地方啊，怎么走啊，没必要啊。这是明心。那从静心来看，这就是我们谈行持了啊啊。这个华严讲圆融和行部，圆融可以一抄直入啊，顿悟啊，在凡夫地上也能够见解一佛从情啊，大彻大悟。但是你在修正的过程当中也不无次第啊，你从实性、实行、实回向啊、实地啊这样的过程，这是清净心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次第啊，也没有比念佛更殊胜的了。亦无如念佛。讲这话是不是溢美之词呢？是不是夸大这个法门的这种啊特点，而且有一种自我夸耀呢？不是这样啊，这里它是有道理的啊，没有道理是不能随便乱说的，这一说其他宗门教下他要反对的啊。那么这些话啊，它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清净心的这样的一个行持没有比念名号更重要的、更殊胜的呢？这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清诸头于下依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这句话可能我们常常听到，已经是非常熟悉，但他到底在讲什么呢？一念相应一念佛，怎么理解呢？跟什么相应呢？啊，也许我们很多人不一定会做这么深入的思维，但是需要这样思维啊。这里是体现着净土法门的一个本质特点，以佛的果地觉做凡夫修行的因地心，因心果觉的互动、感应、沟通。啊，首先从我们往生这个层面上来看，怎么叫相应？啊，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都是要接引一切众生往生到西方净土，去得阿毗跋致，去圆证佛果，他有这个愿的核心。然后我们也发起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的这个愿心，这个凡夫的愿往生心和阿弥陀佛愿摄受众生的往生的心，这两个愿心相应啊。首先要这样 啊。那么再从这个名号的功德来看，阿弥陀名号是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啊。无量寿是数穷过去现在未来的这种超越时间的这种德能极定啊。无量光是横遍十方的超越空间的德能。那么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法界的体性啊，由这个法界的体性延伸出无量的功德，无尽的庄严，然后把这个设这个法界的体性无量光寿就在这句名号当中啊。于是这个名号的法界体性就是一切众生的本觉，本觉我们啊教下也讲本觉始觉究竟觉，一切众生具有佛性的本觉，但是被鼓摸在我们的烦恼里面执着里面。现在我们一念觉悟，我本有佛性，开始修行，这就是始觉啊。始觉就是啊这种静心的过程啊。始觉和本觉合一就是究竟觉，成佛了。那么这个弥陀名号就是我们的本觉，那我们信愿来念这句名号就是始觉啊。这个始觉和本觉它相应啊，也就是我们能念佛的心是佛，所念的名号也是佛啊，佛佛相应，佛佛相应，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这是第二个相应。第三个相应就是阿弥陀佛的全体的功德，他借助名号的媒介投到了众生的这种修心修行的因心里面啊。所以叫因该果海，果测因缘啊。那么我们这一念念佛的心就含摄住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之海啊。那么阿弥陀佛全体功德之海也全体的渗入到我们凡夫众生的心里去啊。所以我们能念和所念当下呼应相应啊。那么这个相应就是要以信愿作为前提的啊。信愿是深信切愿是相应的一个啊秘诀啊。所以我们一念持念这个名号，马上和弥陀的愿力啊共振共鸣沟通互动啊。那么我们一念至诚的念，我们的始觉跟我们的本觉相应，这就是孺子一母啊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言的孺子一母，主就是这个子，就是我开始始觉了，那个母哎早已在那里的本觉了啊。这个母子相异，马上就母子天性相关，这就我们的本觉和始觉就是以空应空，似水投水，就非常同质的对应在一起。所以越念越亲切，越念越欢喜啊，越念越超越一种啊人我是非对待啊，把我们本有的无量光寿把它启发出来啊。所以这样的啊念佛就是清净心的最上的一种行门啊。那从上面的讨论来看，所以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完整的具足着悟，悟就是明心呢、啊、开悟啊啊，和修就是静心这两个重要啊法门的纲要。为什么说啊净土念佛一法圆收一切法门，就能够把 啊，所有的把它收在这里，同时有元朝一些法门，它是最要的、最殊胜的、最直接的，啊。那么这个，它有个比喻，这个比喻也是常常用：清珠下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清珠就是那个清水珠啊，这是《华严经》里面介绍的清水珠啊。它能够有把一些很染浊的水把它清净的功能，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漂白粉一样的啊，啊，它是现在这些化工的东西，但确实有种宝珠叫清水珠，再浊染的水，这个珠一下去，这个水就清了，啊，那是这个浊水清是由清水珠的德能所致，啊。所以这个浊水不得不清，你不想清也不行，它具有这种能力啊。那么由这个来比喻，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像这个清水珠，它是一个模拟清净至极的功德的宝珠，这个宝珠的佛号投到我们凡夫散乱的心里面，我们凡夫散乱的心不得不向这个佛号的功德去趋近、去认同、去合一。为什么说他在清净心当中制药，这就单刀直入了啊？我们修行大家肯定都有感觉，一修行感觉最重的就是心散乱，不是昏沉就是吊酒啊，这种散乱的心呢，啊，想东想西，那这个八万四千尘劳，无量无边的妄想杂念都没有办法来对治它，啊！你想要按捺这个妄念，那是啊，它的力量更大，啊，抽刀断水，水更流。那怎么办？如何对治我们散乱的心、生灭的心、染浊的心、啊，贪欲的心、嗔恨的心，啊？那么这些就要靠佛号，这些佛号以他啊甚深的功德投到我们众生这种无明散乱的心里面，在里面放光动地，在里面给我们散乱的心有序化啊，无量寿让我们极定，无量光让我们产生智慧啊。念佛的时候，无量寿就在我们心中结加福作；念佛的时候，无量光就在我们六字门头放光动地。啊，所以这个念佛就是清净心的制药。啊，那么这样这句佛号，在明心的层面，能够让我们悟入我们本具的妙明真心，因为这句名号就是无量光色，就是。啊，妙明真心嘛，它能使我们开悟啊。当念佛的时候，再不受那种啊无始劫以来那种贪缘的心所欺骗了啊。当我在家里的时候，这个主人翁在清醒的时候，这些小偷贼他就起不到作用了。主人公在睡觉的时候，这个小偷小贼他就把家里的东西全搬跑了啊。所以念佛的时候我们主人公在清醒啊。那么这个悟里面就有信在里面，信是属于这个开悟啊，开悟属于智慧的范畴啊。善导大师称为叫信人，我们能够对净土法门、对往生的利益、对阿弥陀佛的功德能产生信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般若智慧啊，甚深的善根福德所致啊。那么当我们念这个名号的时候，我们直接接纳阿弥陀佛的慈悲，我们感受到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感受到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慈悲，通过这些名号，我也感觉到自身 孽障深重，透过持念这句名号也感觉娑婆世界苦不堪言，极乐世界无限美好。哎，这些他就把这些功能呢给他调遣出来，这里可不就是信就在里面吗？是吧？啊，净土一法最难的就是信啊，这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啊。这个法门最先是在华严法会上为那些法身大士宣说的啊，但是在华严会上啊，这些二乘仙人奴奴奴雅啊，所以才在方等会上一时说啊，一代时教处处来讲说净土法门，因为这是最称十方诸佛度化众生处理生死苦海的这种至极方便至极慈悲的一个法门啊。所以这个信啊是非常重要啊，所有的诸佛菩萨啊，诸大祖师善知识都在令我们产生信心当中，在苦口婆心不断劝勉，千尽万顿处处指归啊，万顿齐宣。为什么要这样啊？就是要让我们产生信心，没有信心就麻烦啊。净土法门不怕你孽障多重，就怕你没有信心。疑为罪本，怀疑就是净土法门修行的罪恶之本。何以故呢？你一怀疑就是一个绝缘导体，你跟阿弥陀佛的这种愿力隔开了啊，佛力你接纳不了了，那当然你在这一辈子修行都得不到消息，如泥入海无消息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明心里面落实在信，信心的智慧啊，人有信慧难呢，但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让我们慢慢启发这种信心的智慧啊。那么在进行这个修行之门当中啊，这个举修则正在其中。为什么念佛正就在里面呢？这里面可不大好理解呀，正是道家呀，我们总觉得离正太远了，不敢承担了啊。就好像昨晚上我们跟几位法师讨论去做一些佛教传播工作，为什么大家不敢做？觉得自己没有证呢，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怎么能去做那个事情呢啊？所以他有恐惧呀，不安呢。但如果念佛一法，他对于这个证都有信心都有把握，他就敢于去到社会上到人群当中行菩萨道路，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为什么念佛这样的修行不仅使我们的贪嗔痴种种烦恼能够清净，而且正也在里面呢？这就不容易理解呀。啊，那么这里我想引用偶遇大师的在《弥陀要解》的一段话来给大家共享，你们来对这句话做一个注解啊。偶遇大师对这个有一个经文啊，就是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的庄严啊，这句有一个注解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依报庄严嘛啊，他的七重行座、七重罗网、七重难寻呐、啊，七宝智八功的介绍，这是之后，最后不是啊，佛就说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的庄严啊。以及啊，谈到往生的时候是吧、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好，那么对这些，这个《阿弥陀经》大家都能念，甚至念得很熟，很多人都能背下来。但是我们问，无论在家出家，叫他你能背下来的这些经文，叫他讲出一个意思出来，他就觉得讲不出来了。很难懂哈、啊、 很不容易说出意思。他有时候说意思出来，可能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啊。比如，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原来我们在净土研究生班里面还把这作为一个简答题来解释这句话。我看95%的人都答错了，哈，他都答什么呢？啊，一定要自己修行多善根多福德，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会本能的去这样回答。哎，从通途教理来看，他也没有错。但是净土的特别法门可不是这样理解的啊。偶一大师有一段很好的对这个诠释，什么叫多善根？多善根不是你自己有多少善根，而是阿弥陀佛的48大愿做众生多善根之因啊。多福德也不是你个人的，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为了圆满大愿所行持的6度万恨的大行，作为众生多福德之缘啊。那么这样你能够信愿持名，你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因缘啊。大家听听这个之间就很到位了，就很正确了啊。以佛的果地觉做众生的因地心。好，那么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它都浓缩在这6字洪名里面啊。阿弥陀佛所成就的如是功德庄严，也是一切众生也能当合这个事情，也是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在念佛嘛，我把念佛的所有的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功德全摄受过来嘛，全是佛功德为智功德嘛，啊，既然阿弥陀佛成就了，就等于我也成就了嘛，自他不二嘛，所以我念每一声佛号念念成就如是功德，而就是已经成就，不是今世成就，也不是未来成就，啊，那么这是阿弥陀佛用他的大悲愿力流现的种种一正庄严，凝聚在6字洪名，投到凡夫众生这边，给我们做真上本之境，啊，这是法相中的话，本之境，而且具有真上的强大的能，啊，这个势能，真上本之境，然后投到我们众生这边，啊，我们去念这句名号，就通过这个本之境来引发带起的我们众生自心本具的这些庄严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庄严也是我们众生心性本具的呀，不在心外啊。但是我们的这些庄严显发不出来啊，矿石里面的金子出不来啊，所以它需要一个带起的能啊，这种本质性来带起来。一带起来啊，这就是全佛即神，全他即智啊。为什么说我们凡夫众生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呢？就由于全佛即神，全体佛的功德就是凡夫众生的功德啊。全体他，全他即智啊，全体的阿弥陀佛这个他力的功德，也就是我们自信的功德，所以才能说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句话，不要推到不仅仅推到阿弥陀佛那去，而且我们众生在信愿持名当中也是具足的，那可不就是正在里面吗？所以为什么净土难信？这些我们听了一下就觉得怎么可能呢？我怎么正在里面？我一点正都没有啊！阿弥陀佛跟我们是同体呀，阿弥陀佛正了就是我正了，全他即智啊，全佛即身了啊，这个圆顿的教理，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啊。 所以后面彻悟大师也说到，你念佛时就是作佛时，作佛时就是成佛时，成佛时就是度生时啊。同时啊，啊，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层面认知念佛法门的悟修两门的这种特点啊，不仅信在其中，正也在其中啊。那么信解，这个信说于我们的知解啊，认知得到信心，我们的正是由通过修行得到正，这个修行不是我自己一个啊一个人靠自力修，是阿弥陀佛已经为我们修好了，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果实来给我们，我们接纳啊，正就在里面啊。这个信解行正这个四个字，就是明心之门和净心之门，就把大乘小乘啊一切经典的精要都含摄在这个六字洪名里面，含摄在这个啊两门里面。所以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不是小因缘哦，可是大事因缘了，可是不是一般的道了，可是至极之要道了啊，一朝直入如来地啊。啊，这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所发出的大愿，以名号度众生，要度尽九法界一切众生，远离变异生死和分段生死的苦难，让他得到究竟大乘的佛果，所延伸流现出来的大慈悲、大智慧、大平等的这个至要之道。我们要从这里要认知、相信、接纳、奉行啊。好，请看下面一段。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十六字为念佛法门一大纲中。若真为生死之心不发，一切开示皆为戏论，世间一切众苦无过生死，生死不了，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出一胞胎，入一胞胎，舍一皮带，取一皮带，苦已不堪，况轮回未出，难免堕落。猪胞胎，狗胞胎，何属不尊？驴皮带，马皮带，何属不取？此个人生最为难得，最易打失，一念之差，便入恶趣，三途易入而难出，地狱时长而苦重。七佛以来，犹为遗子，八万劫后未脱隔身。出道时常以及鬼欲时常忧备，今久经长劫，何了何休？万苦交煎，无归无救。每一言之，一毛浊数，十一念及，五泪如焚。是故即今痛念生死，如上考毕，如旧头然也。先看这个，首先彻悟大师举出念佛法门的一大纲中，是真是为了了生脱死的， 发起大乘菩提心，以深信切愿支持阿弥陀佛名号。啊，这十六个字是念佛法门的纲中心要。啊，那么这个四句十六个字要落实在一个敬业行人的心态和行为当中，他才是一个合格的敬业行人。否则他没有这四句话的落实，他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挂名的念佛人而已。那么这四句话真的要落实下来，首先成为我们的知见，变成我们的行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啊，首先要看啊，来看，若啊真为生死，我们学佛是什么？是真为生死啊，来学佛啊。对于佛教徒来说，他面对的啊，就像沙门者学死者也。沙门修道的人就是学这个死字，了解死的无常，超越死啊，在这个死之上有一个不死的这种道，我们要做这种事情啊，这是生命当中的一件大事因缘了啊。如果我们不是为了真为了生脱死来学佛的话，你来接触佛教，读了很多经论，听了很多开示，都成为戏论了啊，是你生活当中一个点缀，一种游戏啊，一种捉钓啊，看点禅宗疾风转雨，我去炫耀下，说明我很有水平啊，大家聚聚会像沙龙一样的，你要来充实一下生活啊，真为生死发不了。他不知道到佛门里面是干什么的啊，于是他就求升官，求发财啊，求彩票，我这个赌下去能不能赚到钱啊，能够我拜到寺院拜一拜能赚到钱，能让我今天赚钱，佛菩萨很灵啊，今天啊没有赚到，佛菩萨不灵不好啊，他都是这都成戏论了啊。人家为什么说佛教就像迷信，你真的这么弄的话就是迷信呢啊，等你求的一个愿啊，这个我今天赌了赚了很多钱，明天皮挂香蕉来还愿啊，希望下一次赚得更多啊，他不是去求证生命的真实相。